是啊，一件事就是刚才正好也有人问我，这没，这是有亮光的吗？啊，在这边 ，OK。啊，这是今年我们教会的退休会 retreat， 今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原因是不用住。就是我们都今年就在我们教会，我们请了这个王伟成牧师，也是神学院院长，他来讲，这次专门讲圣灵，圣灵充满做主门徒。在我们我们教会是大家都知道是福音教会，通常不讲圣灵，很少讲圣灵，但这次我们就觉得既然今天是个大逼迫时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逼迫时代，其实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其实你很多很难进行下去，也很难坚持下去。所以这次牧师还是决定，既然教会要讲圣灵，而且之前不讲的时候，也很多弟兄姊妹，去灵恩教会啊，去尝试尝试啊，看看，那都是一知半解。然后看，有的人看到好的一面，有的人看到坏的一面，所以这次我们专门请王伟成，来从圣灵与复兴、圣灵与灵命更新、圣灵与教会建造、圣灵与恩赐、圣灵与大使命，一共五讲。所以我们是星期五晚上，这个一直到7月19号是星期五晚上。然后最重要的是星期五晚上一次，然后星期六这次集中一整天，然后星期天上午，星期天上午。所以其实像我觉得我们教会如果想去的，如果不想在那住的，就是辛苦一点，星期六一大早开车过去，整个一整天就非常划算。就是从，而且这次因为不需要住，连就所有的报名费和五顿饭的吃饭，所有全部在内吧，是40块钱一个人，对吧？我们的负责啊，对对对，在这，因为这种钱我从来都弄不清，都是我先生在管啊，教会的这些钱，这40块钱一个。然后星期六晚上有一场古典音乐会，所以如果你们是一大早就去的，就希望穿正装，就是不要穿圆领这个 T 恤，因为晚上有一场音乐会，然后我们请了人来，所以这次教会肯定是赔钱了，但是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报名表我已经带来了一些，你们也可以复印，其实一张就可以报很多人了。然后报好了以后，那个洪波你拍一张照发给我，我发给我们教会就可以。对，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明年这次很正规啊，我今天带来了几张。明年新约使徒脚踪，在这之前我会开始结合我们的整个的行程讲使徒行传，整个的主日学。然后会基本上是《使徒行传》和《启示录》里面的七大教会全部会看。这次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16天。在爱琴海上有2天，爱琴海上游轮。然后没有像去以色列那么辛苦，老李害怕了。以色列全都生病，这次比较幸福，但是价格就会稍微高一些，因为你是欧洲。会去土耳其，伊斯坎布尔啊，土耳其，然后到希腊，希腊是从希腊的南部一直到希腊北部，包括沿上修道院，所有最美的几乎全部包括。中国他们也有些人想去，但我们现在目前是先紧着美国这边，而且先紧着洛杉矶，因为洛杉矶大家可以一起走。不然世界各地的我就觉得很郁闷，到时候这人都散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这次和上次不同，这次要很早，现在就要开始报。原因是爱琴海的那个游轮是要定位的，那两个游轮，我是觉得 去这些地方是非常好的，与其你到别的地方去旅游，真的不如参加这个，因为参加这个你可以让一本使徒行传就整个新约活生生的在你面前。所以像今天我们要讲的毕士大池子，这次我们去过的人都看过，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看过和没看过你的记忆的深刻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大家如果有你们都有圣经啊，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是按照一节节经文讲，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节开始。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和我一起去以色列的人，有没有人记得这是哪里啊？我们这是在哪里啊？哎，对，这是以色列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就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模型。所以在这个模型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毕士大池子，然后这是一张大的。你看他说毕士大五个囊子，我原来想象中是中国经常有的那种五角形囊子，其实不是的。毕士大五个囊子是哪五个呢？是一道两道三四五，是这样五道囊子。哎，就是长方形中间一个，哎，对对对，日字形，所以是这样五道。所以我原来想象的是这样五道，这样五道的话，天使一搅动啊，大家的距离是一样的，但这样五道距离就不一样的。你想天使的搅动不一定是在这个池子还是那个池子，而且它是长度的。所以它这个还有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得把这拿下来，来看一下。现在呢，有两个说法。我们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好像是，是这里有一个说阳门。我看有些资料说这里有一个阳门，那这里也有，它有什么区别呢？这里如果是阳门，它并不是直接进圣殿的。这里也有，但它的有一个特点，这里有的说这里被封掉的这个叫阳门，它有个特点，那这个是直接进圣殿的阳的门。我们这次导游还带我们去看了一个洞，就是以色列人把羊都要赶到那个洞里面去，那个洞是很小的，对吧？把那个羊全部赶到里面，然后牧羊人呢就在洞门口站着。所以呢，其实洞门口站着，这里预表的阳门就是这样，这是神的殿。其实牧羊人就我们都是指耶稣嘛，耶稣其实就是看守你进来的，就保守你不会被狼吃掉，也不会随便出去，羊也不能随便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保守。所以这是阳门。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跟这个有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毕士大池子，很近，这里待着的全都是那些有伤残的摊子啊、笼子啊、瘸子什么的。然后人们，你看这外面的人都要进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进圣殿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我在南京的那个江苏路的教堂门口就有很多要饭的，因为他觉得你会去就是做礼拜的人都比较善良，所以他就在门口要饭。其实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在这要饭，你经过这他就求你怜悯。还有就是在这的残疾的人是不能进那个圣殿的，当时就是旧约历史里面。好，这样的情况大家知道我们才能讲下去，不然你后面就不能明白。 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呢？就耶稣他在本地，就拿撒勒，不被人 尊重，然后呢，他就医治了大臣之子，大臣对他的话语有信心。一方面本地的人，就是 家乡的人不尊重他，一方面却是远方的大臣是尊重他，所以不在于亲疏，不是在于我们是基督徒世家，还是我的品格好像我住在比较品格好的人中间，不在于这个，在于你信不信。你信他的话，你就得着他的生命，也得着他的神迹。所以这是以后他这样讲。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当时只要犹太人的节期，所有的人都会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就说明他原来在下面嘛，上耶路撒冷去。他上耶路撒冷去，我记得上次第一次我也讲到，在第一次也讲到这个去耶路撒冷。耶稣传福音永远都是去人多的地方，聚集着很多人他就去，所以并不是让人来我们教会，在教会中敬拜神，但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定是要走出去，到他们中间去，到人多的地方，到密集的地方去，到有缺乏的、残疾的、有痛苦的人家里去。所以这个是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说靠近羊门，刚才我们看了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所以你要是不去看，你想象中旁边有五个廊子肯定是这样的，其实它是这样，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但我想问你们，耶路撒冷城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是不是都在这呢？肯定不是，还有不在这的。而且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有奶吃呢？他们说会叫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实圣经中常常讲到瞎眼的、瘸腿的，他们得到医治并不是因为他们瞎眼瘸腿得到医治，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瞎眼瘸腿，并且不愿意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去求喊大卫的儿子啊，喊耶稣你救我啊，要来到这个圣殿外等着来乞讨。所以在圣经中才说到，只有饥渴的人、灵里缺乏的人才得满足。其实有很多人，特别是我在中国，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哎，美国怎么好像残疾人挺多的，坐轮椅的特别多，在中国不太看到残疾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路边都要有残疾人的那个坡道，我觉得美国残疾人多，然后就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够好，可能是太胖了，那个腿都那样啊。后来我在中国后来接触了一些就是他们做这种慈善方面的，才知道中国的残疾人大部分他没有机会出来，他都是待在家里的，或者被关在一个都是残疾人的所谓疗养院。他们并不可以，一是出来不方便，还有一个是家中都认为我们家这个残疾的是好像家中的一个耻辱似的，就最好不要到外面来经常走晃悠。包括精神病也是，我以前都是一直觉得美国人可能闲得发慌，所以容易得忧郁症。最近看了很多那个就是调查的那个数据，就发现中国的忧郁症病人是最多的现在。但是中国忧郁症病人他不会说我是忧郁症，或者甚至他不会自己觉得自己是忧郁症，只是觉得我最近心情不好，懒得做事，或者说是拖延症等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只有自己认识到自己有病，并且希望病得医治，所以才能得着神给你的医治和满足。 像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灵里面如果有病，或者灵里面有那个不冷不热，或者灵里面有缺乏，如果我们不觉得，其实你就是待在自己的那个罪之中，待在自己的不冷不热之中，你不走出来，神就没法来满足你。你要向神大大的呼喊。我昨天晚上，就我最近写的比较拼命啊，因为我要去欧洲了。我要去欧洲之前，要把整个宋尚杰这本书，除了后记，其他我要把初稿完成。原定的这个就是字数一再突破。那昨天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要去把它写一段，就写了他40岁，他过生日的时候他那篇日记。他那篇日记从来没有人把它整理出来，只是他女儿整理了一小段，大概就三句话，就是他说回顾40年，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比如脾气不好等等，他写了一些。但我继续往下看，他就向神求加倍的灵。40岁的宋尚杰当时已经是中国最有名的布道家，带无数人信主，而且让很多人得医治，他还要求加倍的灵。那我就来看看他求什么灵。他一共求了15个。第一个是真理的灵，第一个是燃烧的灵，焚烧的灵，也是基督的灵，然后真理的灵，一个15个。我昨天晚上花了很大心思，就把它一字一字的扒出来，就整个那篇写出来，他是怎样求灵充满的。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宋尚杰他会好像逆上加逆？为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得过很长一段，就是一般追求一下，然后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觉得自己还有不足，再追求一些，然后持续很长时间。为什么他能够在几年里面这样上去？就是他不停的求，不停的要。所以他讲到自己的缺乏，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也看到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盼望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像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向神买眼药；知道自己是衣不蔽体的，向神求他公义的衣袍；知道自己是里面有罪的，求神保血洁净。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日子混得很快，然后明明自己的属灵状况是很不堪的，甚至这个属灵状况从你的行为甚至脸上的表情都能表现出来，谁都看得见，只有你不知道。这叫属灵的一叶障目。哎，觉得我还不错，但其实谁都看见你不怎么样。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很难隐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你很难装。而且宋尚杰到40岁的时候，他最大的悔改就是说，在我最亲近的人面前要求圣洁。因为40岁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做什么了，他在香山，他说神把我关在床上，只有最亲近的另外养病的两个姊妹，肺病的姊妹，还有他的妻子，还有3个女儿在他周围，还有他的医生，他一切从他的身体到一切都是赤路敞开，人家都要帮他医治嘛。他这个时候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说，这些有病的人都在圣殿门外不断的向神要求这个医治，因为他们要求医治，才会对这个，他里面说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一段是一个注释，古卷里面注释，并不是圣经就是它的文本，就是有个传说，只是告诉你为什么这些人要躺在这里。接下去，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不是18年。哎，有一个人是病了18年被医治的，是宋尚杰医治的一个摊子，是在平度，所有人都认识他，因为他们家还有点钱。 我上次在你们教会讲过，他是贪了18年，而且他们那个牧师很有信心，就把他就是正好是开大会，把这个摊子抬着，就沿着大会上千人看见走了一圈，然后抬到旁边宋尚杰吃早饭的地方让他医治。后来他祷告医治以后，这个摊子站起来以后，自己跑回到那个大的教堂，所以上千人欢呼雷动，因为真的有神。所以这是一个18年，这个地方是38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摊子摊了38年，18年那个里面，我去采访，去天津啊，不是去青岛采访的时候，他的后人都说，其实他摊了18年，他不是说不能起来的问题，而是整个腿已经变得很细，完全萎缩了，就根本不像两条腿了。那么你想没想过，病了三十八年的呢？摊了38年的呢？摊了38年，他不仅机体上不能走路，他的精神思想，你说他还有信心吗？都是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看见他摊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有的时候在做辅导的时候，碰到夫妻两人，最怕的不是夫妻两人吵架，吵架一般都能辅导好，最怕的就是他们俩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就是被别人硬拉来找我的，一副就是既然这样，听牧师在最后讲一下，反正婚是肯定离了，就是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不再吵架了，也没有愤怒，一切就是这样了，毫无希望。通常这个时候，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至少有一个人，最差的是两个人都对我说，哎呀，就是你不用花那么大心思的，就是走一个，意思就是走一个过场，还有我们是没有可能了，他已经伤害我，伤害到没有可能挽回的地步，就是绝望。人最可怕的就是绝望，绝望就是死了心了。这个摊了38年的，就像我们死了心了，我们对有些事情，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恼我，有的是死了心了。我什么都可以追求主，但对某一个我的缺点，好像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我是死了心了，没有办法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求的都是我们觉得还有希望的方面，我们不求那已经没有希望的方面。就我这个方面是肯定不行了，我就死了心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地方，今天神也是要问你，问我，问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痊愈吗？他不是要问那个小病要痊愈吗？他不是要问那个你觉得有可能被医治的地方要痊愈吗？他问的是你生命中瘫痪了38年的那一块要痊愈吗？我们会怎么回答？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他说水冻的时候，我记得我给你们分享过一次关于这个故事，是宋尚杰写的，就水冻的时候什么意思。对我们今天来说，宋尚杰讲到水冻的时候有各样的环境，但今天我们是讲这个系列，仍然讲它。那对于我们今天水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就发现宋尚杰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但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如果我来看这一段，如果我想这个病人要回答这个先生水冻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感性的东西，人们把我丢在这，没人帮助我进那个冻的水，我可能更多想的时候就是水冻的时候你问我要痊愈吗，我是一个借口，其实我里面已经完全的绝望，但是这个绝望总不能说我不要医治吧，我得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个绝望就是说，我今天不得医治，并不是我不要，而是环境使我不能要。 我们每次想要让自己的整个生命来爱主，来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借口。我们有可能说，我得养家糊口，我的孩子还小，他还挺有天赋的，或者说我孩子已经大了，挺有天赋的，应该读名校，所以我还不能退。我孩子还小呢，可能哎，我还想再生一个给他，给这个孩子作伴。如果说孩子已经大了，又读了名校，退休了呢，哎呀，辛苦了一辈子，我应该陪陪妻子。或者说我的丈夫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应该陪陪他。如果丈夫走了呢，你会说，哎呀，我一个人呢，我更应该保护好身体。或者说一直陪着丈夫，丈夫一直生病，总算啊现在轻松了，我得先去玩一下。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借口，你生命中不能起来服侍神的借口，从你年少可以一直到你年老，永远都有。十几岁的孩子最容易，我现在发现中国年轻人愿意全然摆上的其实很多，一穷二白的时候愿意摆上的也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有一次采访，是写叛教者的时候去采访一个人，就讲到叛教者里面不是有一个献出来运动吗，就把自己的家产啊、生命啊全部献出来，然后有个福音移民，就是把人按照长江那条线从上海一直移民移到江西等等，那些都是贫困的地方，就让福音移民。他们就跟我说，我们那个是很不容易啊。哎，我说耶稣家庭不也是吗？他说耶稣家庭大锅饭呢，是反正都没钱，只不过是他是叫什么爆米碴子粥，多糊一点，多炖一点，炖一大锅，一人一碗。我们这个呢，就是地方教会呢是都有钱，那你拿出来，就有的人那拿出来是非常多的，有的人拿出来就是不多的，因为这个就是不是你拎一斤小米和他拎两斤爆卤碴子的这个区别，而是你可能家产万贯，他可能就是个中产或者是打工的，大家同样献出所有在教会，那个觉得不公平的就会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会觉得有问题。我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包括我见到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不能奉献，是我还没预备好。但年轻人反而诚实一点，直接就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想走这条路。只要到了中年以后，这句话是不会讲的，一定有各种方法。我刚刚结婚，家庭第一位，我刚刚生孩子，养孩子第一位。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被我批了一通。那篇文章是翻译美国的文章，就是说孩子，你能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一生中这种机会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姊妹们，他主要讲姊妹们，说姊妹们就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服侍。他说，你觉得你去做一个教会的 retreat 和那个就是复兴会吧 retreat 姊妹 retreat 重要呢，还是你陪孩子在家里玩一个玩具重要呢？他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陪孩子玩玩具聊天好像浪费时间，而这个时间可以为主去做什么。他说错了，因为这个是不可逆转的，过了就没机会的。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的文章非常之多。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今天的姊妹带领孩子教育孩子只能是玩玩具呢？为什么你不能带着你的孩子去服侍神，去做那个 retreat 呢？我们有一个牧师，有个小孩，当时只有那么大，我们每次 retreat 都在，他负责去冷饮 水呢打水一杯一杯送给我们这些其他的牧师，他忙得满头大汗，有时候还把水打翻了，但是这个孩子就成长了。难道孩子只能在家听听童话故事，玩一下那种莫名其妙的游戏吗？来开发智力吗？为什么过去的宣教士可以带着全家到穷山僻壤来服侍主，最后那些孩子个个成才，而今天我们放弃了服侍主去服侍我们的孩子，最后我们的孩子平平庸庸？整个今天包括教会中的文化都是如此的荒唐。你孩子让你陪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我要告诉你，上帝让你服侍的机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你有多少时间能服侍上帝？我们觉得陪好了孩子，其实孩子烦我们的很，因为你整个人生你大概十二十年都在陪他，然后管制他，他到了年轻的时候非常厌烦你天天要管他，跟你一通斗争，而且你的孩子变成非常自私，好像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哎，大家弟兄姊妹都在学，哎呀，怎样让孩子不自私啊，怎样一套让他带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孩子又不愿意参加，然后要他读了大学或者读了高中来教会，孩子也不愿意，你花尽力气在这个上面，你为什么不是从小来让他像你一样？如果你今天是将你的生命全部用在培养你所谓陪伴你的孩子上，那么你的孩子等到不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他也将他全部的生命用在陪伴他的孩子上。你们这家世世代代就是彼此陪伴，啥事没干。事实上就是这样，你与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你见神面的时候说呀，我给你培养了一个读了哈佛的博士，你认为耶稣就给你一个嘉奖吗？耶稣要看你究竟为我从旷野领回了多少只羊。所以当我们陪完孩子以后，我们陪夫妻，我们总是把陪伴家人与陪伴神隔裂开来，我们总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事工和神的在你身上的旨意隔裂开来，其实它应该是整合的。你不是说陪完家人再陪神，你是家人和神一起。你不是说做完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然后再做神觉得有价值的事，而是以神认为有价值的事作为你有价值的事，生命才真的有意义。而且你放心，神一定不会让你饿死。这个就是我们病了38年，你在很多自以为对的地方你病了38年却不自知。今天耶稣要问你，你要痊愈吗？然后你给他很多的理由，但耶稣只是问你，你要痊愈吗？今天你面对神要回答的是，我要痊愈全然向你，还是我不要痊愈要过我今天日子？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说法。你力量不够或者你有困难，如果你愿意痊愈，神会在你身上行神迹，在你的环境中行神迹。如果你不愿意痊愈，你任何的借口都是枉然。这个时候他说了这些借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时候耶稣没有说别的，没有来跟他说，哦，其实天使搅动水那是一个传说，其实天使搅动了水你也不能进去，或者耶稣更没说，我们组织一帮爱主的人来专门把你们抬进水里去。神从来不是要将这些我们这些人抬进那世俗的认为可以医治我们生命 和身体的方法中去。神没有将他的爱使用在帮这个人下到水里去，借着天使的搅动而得医治。神使用的是话语的能力，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如果今天耶稣对你说，对你生命中病了38年瘫了38年的那一块，耶稣对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了，能不能不说二话的就站起来呢？你要知道，一个人瘫了38年，他对自己能不能站起来有没有信心？他要绝对的相信神这句话，他才能去站。而且站起来以后他该怎么生活？他在这好歹还是一个摊子，他能要饭。他站起来以后就要靠自食其力，所以站起来以后怎么办他都不知道。但那人却听了神的话就站起来，站起来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在宋尚杰日记里面看到很多被他医治的人，被他祷告神医治的人，不是被宋尚杰医治，被他祷告神医治的人后来又犯罪，病重新回到身上。还看到有些人没有信心，哎，祷告一次又去找他祷告一次，祷告好几次。宋尚杰跟我们今天的牧师不一样，不是一再帮人祷告的。宋尚杰说祷告过了就不要再要求祷告了，就看你信不信了。要我们今天我要敢这样对人家说，那早被骂死。事实上就有，就是这样，祷告过了，神的命令就在这，而且我为你祷告神也有话了，你不信那是你的事。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基督徒第一要的信心，或者说勇气。你有了信心，如果没有勇气，你的生命还是无法与你所信的匹配。但神是很怜悯的，就像我这次写作，我真是体会了什么叫信心和勇气。过去写作怎么说都还没有突破我的极限，这次写作第一是非虚构，你不能煽情，不能使用文笔，不能使用什么。第二，那宋尚杰太难写了，他每天的日记那么多，你在里面寻找，准备写十几万的写到二十几万，写到二十几万需要三十几万，写到三十几万现在需要40万，每一次我都觉得我都要崩溃了。但是有信心，我相信神能完成。但其实说良心话，每一天不仅要有信心，你光在那信是没有用的，要有勇气坐到电脑跟前去，要有勇气去看他那些搁了上百年的那些字，要有勇气从中去寻找，相信神一定把宝藏放在里面会让我看见。但也要有勇气每一天敢于睡下去，相信第二天起来还得坐到他跟前。最近这一年都失眠，为什么失眠？你不敢睡也不敢醒，睡的时候吧有很多想的，就有很多的担心，明天又得这么干一场。你只如果你得上午写，中午下午写，晚上还得写。最重要的不是靠你想着写，你是一个字一个字这么去扒拉写，而且你觉得他的很多东西，你甚至觉得别人会爱看吗？和我们的所谓信仰差得很远。你会觉得是不是我要把它柔和柔和？但我相信，勇气，如果主让你做什么事，你就得，不管你是瘫痪的，不管你看着自己的下肢已经变形，你都得站起来。站起来你就痊愈，你不站起来想着我痊愈了再站起来，你永远都不会痊愈。你要站起来你就痊愈，你行走你就得胜。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永远不是看着我今天怎样然后我过怎样的日子， 而是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并不是力量如何，日子如何。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你想过一个真是让你的人生发出光来，让人们看见你就愿意信主吗？你要自己真信他，并且全然将自己奉献给他。所以宋昌杰会第一就求焚烧的灵。一个不能焚烧的人生是何等可怜。下面我念一首诗给大家听。这七节，这七个神迹我都写了诗，我就把刚才讲的和我灵修的写成诗。我念的时候，它的好处，诗歌是比较感性的，还可以帮助你祷告。我念的时候，你就向神来祷告。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我们平平庸庸、冷冷淡淡的所谓信仰生活何等可怜吗？我们信者却和不信的人一样，是乞丐，是瘫痪在那里不能动的。今天耶稣问你，你要痊愈吗？你生命中那个最软弱的、最脱不了的那个疾病，你要痊愈吗？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38年，你躺在你的罪中，躺在律法的五个囊下，盼望得救。世上的亲人都离你远去，背影横亘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阻隔了你向圣殿的眺望。你一个残疾的人，一个破损的存在，因着人的蔑视，躲在远离神的地方，全无希望的活在祝福的门外。38年，你每天领受定罪，白昼的日光将你暴露，夜晚的星光将你鞭挞，昼夜不息，被迫面对残疾的现状，并瘫痪在这里面，无法逃避，与瞎眼的，与瘸腿的，与血气枯干的一起梦想那个池子，梦似乎就在面前，却仍是无法抵达。38年，池中的水是否动过？是否曾有天使跨过你残疾的身躯去搅动？它的羽翼抚掠过你瘫痪的肢体，留下怎样的心酸？是否它曾有过回望？是否你曾在某个黑夜悄悄假想他眸中的关爱？你要痊愈吗？一个声音铃道，问话者的眼睛看着你，穿过自怜的假想，一直望入心酸中去。他用消瘦的肩替你扛起五个囊子，对你说，起来走吧。于是瘫了38年的你，就在他的话语中站起，拿起褥子走，离开雄伟而沉痛的囊子，也离开毕士大池中残酷的童话，穿过阳门，走进了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童话故事，他们如此残酷地让我们在现实中堕入绝望。有很多的定罪，有很多的伤害，让我们在我们的罪中，在我们的残缺里无法站起来。但今天神却要对你说，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行走，舍己背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那软弱的地方，我们在世俗的环境中将我们那个软弱，将我们那个绝望看成是木已成舟，看成是无法被改变的，看成是我们天性中不能变的残缺。38年的贪折，甚至他会以为自己原本的命运和生命就是瘫痪的，如同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中觉得我们这一生似乎被造就是残缺的。但是主，今天你用你十字架上受伤的身体，边伤和肋旁的伤痛，为我们扛起那罪的刑罚，为我们扛起那律法的刑罚，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罪中得自由站起。主，你今天要再一次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里面呼喊，你要痊愈吗？你就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在人看来是一条难的路，但主啊，这实在是一条容易的路。它的容易是因为十字架是你扛着，我们是有勇气靠信心与你同定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向这个世界而死，向你而活。亲爱的恩主，这个世界仿佛沼泽一般将我们淤陷，各样的恶，各样的毒素都渗透进我们的心思意念，但今天主，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愿意的就可以因着你的生命，因着你的血而站起来，离开自己的软弱，跟随你走那十字架荣耀的道路，来得着你天上那荣耀的冠冕，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家人，将自己周围的一切全然的献给你。主，你为我们来负担所有，你为我们来成全所有，我们交托给你的，让我们一点都不保留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是不堪的，我们也承担不了我们想承担的东西。主，你来兴起这个教会，兴起每一个人，兴起我们里面那最残缺的部分，兴起我们里面那瘫痪了38年的部分，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的来赞美你。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